们。我们再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再次给我们机会坐在你面前听你的话。愿圣灵继续施恩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说把我们方交通到这个现代科学怎么证明的是这本圣经的真确性，这么长的世界历史发展就是这么发展，就这么发展。如果要这是从外邦世界历史说，如果从以色列人的历史说，也有证据。但以理书第九章，那是以色列人的发展前途。世界上整个的国是两条，就跟一个列火车两条轨道，比如说我们从这儿往北京去，两条轨道，一条是外邦人世界的发展，一个是犹太人的历史发展，这两条腿并驾齐驱，一头走，一直走到北京，也就是说主耶稣一来，两条轨道都并齐了。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外邦世界的历史，但以理书第九章是犹太人的历史。关于犹太人，主耶稣神什么时候受死，什么时候什么都圣经上都有预言的啊。将来主耶稣再回了，七年大灾难，千几年国，新天新地，这整个计划上都给我们说的。好了，我们继续的分享。从世界历史上说，方才我也说了，你就说那个波斯王有个叫古列的，在以赛亚44章早就说的那个事情。以赛亚44章是公元前712年，712年神介绍以赛亚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个波斯王叫古列。这个古列起来以后，他干什么呢？他下命令让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好，过了176年，真正波斯王还就有个叫古列的，名儿都不错。176年以后，波斯王古列，这件事情记载在哪里呢？历代志下36章最后一节，历代志下36章。还有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开头，这两章圣经弟兄们你读一读你就明白了。古列自己说，耶和华把这个意思说，耶和华把这个国权都给了我了，耶和华激动我说，让我下令让犹太人回耶路撒冷修圣殿去吧，你们有能力的都回去。古列就干这个事儿了，记载的历代志下36章，以撒拉记第一章。这话在176年前神介绍以赛亚就这么说的，将来一个古列。你说等等的事情，这圣经要不是神的话，哪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能说出将来还有个人谁谁降生？所以圣经确实是一本神所默示的圣经。另外，我们作为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来说，有生命基督徒来说，你要是让问我们个人说，你怎么证明圣经的话是神所默示的？各位，我要讲的话，我就讲我的见证。我的见证，神的话给我带来能力，所以出于神的话，句句带能力。没有一本书能有能力带给人。比如说我们都读过小说，三国演义武侠小说，遇在难题了，叭一跺脚，噗就上房顶了，有这种事儿吧？但是你读了以后，等遇在难题了，你一跺脚上不去，因为啥？那是人说的话，那是瞎编的。但是我们圣经的话怎么说，遇到了实情，遇到了难题，圣灵一解开，这一句话带给你能力，使你软弱变刚强，黑暗变光明，胆怯变成刚强勇敢，无望而有望，难不住你，你里边就豁亮了。各位，这是圣经给我们带来的能力。
既出于神的话，句句带能力，别的话不带能力，一跺脚上不了房。但圣经一说怎么怎么地，到时候遇见那个难题了，圣灵一解开，发出亮光，带着偌大的能力。这话与众不同的基督徒啊，各位，据说我不懂原文呐、啊，多少我看点工具书，所以我也叫外行说内行的话，好在呢说的不多。希腊文里的关于神的话，神的话有俩字，一个字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 俩字不同。但这俩字翻成中文的时候呢，都翻成神的话，没翻错。但是人家原文的意思，这俩字是不同的意思，深度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这本圣经里头，这一本圣经都是应该说什么，都是 logos， 神的话。当然有人说了啊，不对，还有魔鬼的话呢，不错，还有人的话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就是魔鬼的话也经过圣灵许可塞过的话记上去，所以还是神许可的话。就是人的话也是经过圣灵筛选过的，所以那人的话也是经过神许可的话，所以还是神的话。什么这本圣经都是 logos 啊，所以有人呢、啊、遇着难题了，他怎么样，他也懂得这个道理，遇着了难题了，他就祷告主了，需要神的话了，他祷告主啊，这件事怎么办，我妈妈的病好了好不了啊，这么办吧，平常也不读圣经，也没有多少 logos， 懂不懂啊，这回遇着那个遇点问题了，抱耶稣的脚来了，主啊这么办吧，你向我指示，把圣经祷告了以后，拿手指头一点，点完以后一看，像我这个圣经拿到个了，不算，这回不算，拿到了，这回不算，这回下回咱们就正过来算，正过来哇，如何，叭一点，你是问你母亲病了好了不好不了，结果一看点上了，犹大出去吊死了，你说你恶心不恶心？用这种办法，这个都不灵，这叫人为的小聪明。还有人寻求神的旨意，怎么寻求呢？有一个老仆人，我请他到我们学生当中领聚会，他说好，我大概是我礼拜几去，他说你礼拜五来听信儿，好，我礼拜五去了，我说某某仆人，您这个祷告的结果，他说我去，我祷告通了，我通了啊，我那时候我年轻啊，什么话都敢问，我说某某仆人您咋通的，他说我呀是这样子，我向神要凭据了，中午十二点中央广播电台爆点不是吗，滴滴滴滴，最后那一滴爆的时候，我就赶快出到门口上去，抬头望天，一看我房顶正上方有一坨云彩，这就证明云柱火柱。哦，我说那么说您是看就云彩了，我看就云彩了，所以爆点的时候滴滴滴滴，他就往外跑，到时候一看有一头云彩，各位，哦，就这么通的，这都是小聪明，不灵。那个天那么大，就一坨云彩呀，哪一坨算呢？要有两坨呢，那怎么算法呢？这都不灵，这就平常不读圣经，遇事了遇难题了，也只是找耶稣来了，这个不灵的。还有抓阄抓蛋儿的，懂吗？抓阄的，遇到了问题了。比如说我来今天来讲道，主啊我去不去，他不好好下功夫在身边祷告，问问这圣灵在里边怎么带领，主啊去不去也不知道，这么办，用一个小碗里边写了两个纸条，一个是去，一个是不去，或者是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 好都写上去，然后这么一逛着，主啊就这么说啊，这么说话一拿，写个什么不去，那就别去了，但是我心里痒痒，我自个儿老主意想去，怎么办，矛盾，主啊这回不算，第二次三比二，三次抓两次算， 那本来俩球可不就是刷两回，哪个字怎么刷法也是三比二啊，这些办法都不灵，就平常不读圣经，有一大堆 logos， logos 发挥不了生命的力量。神的话 logos 被神的话圣灵在某种情况下一给你解开，圣灵一解开，这个 logos 过去你读这个 logos 某一个神的话，这个话一解开发成亮光，哎，这就变成啥，变成你的 rhema， 这个就是你什么生命。所以我们做主公的人，求神施恩包括在内，讲起道来多多讲 rhema， rhema 这种生命造就生命，神的话就是生命，神的话就是真理。但是圣经的话我们平常有责任要读，你读很多很多 logos， 读了到时候用的时候，在某种情况下它就给你一解开，你里头就亮了，这一亮无路而有路，你就明白某件事应该怎么样去做，你就完全明白了，你就晓得神的真理了。带能力，带能力，真的带能力。有一次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位 policeman 来了，到我家来，一来我一马上我有点，因为大上海那么大地方，谁知道我小民呢，谁知道我呀，哎，就有人找到我家来拜访我，那哪有好事啊，我怎么有点惊恐。哎，正这个时候我一看找我没好事，没好事，来了，来了以后马上神的话来了，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必得大赏赐。各位知道不，这句话在哪儿？希伯来书十三章，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必得大赏赐。这个话一来，我把这恐惧变成没事儿，泰然处之。我的时间以后我就不细讲我们俩谈话的内容了，结果他找我谈话，结果是我给他谈话，给他上了一堂课。一开头我就说，我说朋友，你是公安干部，我是医务干部，咱俩都是国家干部，都是干的国家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今天找我来谈什么，允许不允许我先说两句？哎，可以吗？咱们随便交个朋友吗？说的好听了，交朋友。你今天来干啥来了？哎，我说好，我说我这说了总论。我说我这个人呐，我现在自我介绍。我说我本人从小信耶稣，祖宗三代遗传。我妻子信耶稣，儿女信耶稣，全家都是基督徒，信了一辈子。所以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处理一切问题、行事为人，都是本着这本圣经，本着本圣经。圣经的真理教导我去做，圣经不许可我做的事，我就不做。我就把这个，把我这个行事为人的准则给他讲起来了，讲了半小时。哎哎哎，咱别说这个，咱说点什么别的，他就不愿意听了，不愿意听我总论也讲完了。啊，我就不再细说了。那天怎么样？他就说。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我说我怎么不一样？你怎么这么坦率呢？我说我怕你干什么呢？我没做亏心事，我怕你干什么？我也不怕你，我就不怕你。你问我的问题，我知道我就告诉你，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我不是很简单，我为啥不坦率呢？结果怎么过了俩礼拜，他又来了，又来了，就那个态度就变了啊！上次很对不起，很冒昧，互相没打招呼，就来拜访你来了。我说那有啥关系啊？都是干部嘛，随时可以来嘛。哎，那一次谈话你有啥想法？我说，当时你跟我谈话的时候我没啥想法，你走后我有想法。你想啥了？我说我想啥了？我说你们又要整基督徒了。 哎，大家不要误会嘛，这个我这可不就整。我们从年轻上学时，学生就是挨整，挨了一辈子整，我现在不还是基督徒吗？你又来整我们来了。
我的姊妹在这儿，我姊妹的嘴快，
你整我们，整我我们也信。
你看我的姊妹来一声这个，结果那一天把他弄得在他拜访我的心上了，我没有丢弃勇敢的心，这力量从哪儿来？再者55年把我们拉到台上挨批斗的时候，2000人大会呀，那个是喊起口号了，好好好，你想那个声音得多大呀。台底下有个姊妹，她给我写信，我的心吓碎了，她的心都吓碎了，台上的我安静平静安稳，为什么？神的话临到了，
正在打倒谁打倒谁，哇呼哇呼，
我里头话来了，岂不知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话来了，这话一来我就明白了。因为我们学校里团契有100个基督徒都遭难了，今天从这个100个里头挑出这么一个人给你斗一斗整一整，他们也就过了关了，不是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是你们的益处吗？所以里边坦然处之，不害怕，而且不但害怕，里头喜乐里能充满，里边像个泉一样咕噜咕噜咕噜，想冒泡要冒出来，要笑，在那种严肃场合不敢笑，因为你扑哧一笑，你上去台上是不是揍你一头，上家们这个咬着牙，这个状态，这力量从哪儿来？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个例子太多了，这句话就是瑞玛，是我经历过的，所以这话各位经历过的神的话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圣经章节可能记不住了，圣经那里的内容一辈子忘不了，张嘴就说。因为说就跟你吃的东西啊，吃了香蕉了，香蕉的味道绝对是你形容也形不出来，但是吃的肚里有数的。我在青岛见着一个年轻人，晚上我聚会讲完道之后，我就看台底下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与众不同，那个脸特别的难看，愁眉苦脸。所以散会我就把他留下，我说这位您别走，我就把他留下，我就问他，我说您有什么重大的难心事儿？旁边人告诉我，他妈妈最近死了，他妈妈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妈妈死的怎说是疾病死的，不知道出了什么疾病不幸了，反正死的很快，说这孩子是个孝子，想他妈，他妈临死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话，找教会找教会，他妈就咽气了，所以这孩子他妈死了以后，如果想他妈就想法打听什么叫找教会，找教会啊，说是找教会，说今天他那找到教会来了，愁眉苦脸的。感谢天父，那一天我就念给他一段圣经，我说朋友，我说送你一节圣经，约翰福音14:1-2，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说朋友，你今天找教会找对了，你妈妈到天父那儿去了，你知道吗？你要今天想你妈妈，你也赶快信耶稣，你也照样有一天和你妈妈在天上相会的，你不要忧愁。就这么一句话，脸马上就得了解，得了释放了。后来过了多少年，我打听了青岛这个弟兄，说这个弟兄真是成为弟兄了，心里头得到平安，有了指望了。这是什么力量？圣经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软弱变刚强，黑暗变光明，胆怯变成勇敢，无路变成有路，这都是圣经的话带给我们的力量。
今天你让我们做这个见证，翻过来说，神的话在你身上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你还说神的话不是神的话吗？圣经确实是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来吧，好好的求神怜悯，来支取这个圣经的宝贝吧，宝藏都在圣经里边的。这个里边呢，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充满了神的话语，丰满神的话，他活在世上有指望，观察世界一切动态，在他来说不稀奇，都不稀奇的。今天你不要看中东的阿拉伯那干仗那件事情，你要心里你要圣经的话语装备的话，你知道将来的结局如何。他说那地方西布伦是他的，他说是他的，到底是谁的？我们基督徒明白到底是谁的，圣经早有话，你就知道。打去吧，打结果最后到底谁胜，我们早知道，早知道，不是你知道，圣经早就说着。你说中东那带巴拉迦南美地神赐个亚伯拉罕又的，你说那个神赐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迦南美地，你说那个地方是谁的？你们说是谁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土地啊，多大？北边哈马口，南边埃及小河，西边地中海，东边是伯拉大河，这么大的范围，今天犹太人以色列那个国土才仅仅八分之一，还没有全部占领呢，才的今天是不过八分之一，你们就打起仗来了。你说我的，他说他的，神说谁的？都是我的，我早就给亚伯拉罕了。所以基督徒你要有明白神的话，这些事情你心里有数的，明白呀、啊，不糊涂啊，感谢天父的恩典。所以圣经神的话是神默示，一点没错，一点没错。这本书要不要读啊？真得好好读，不但平平常常读，应该好好下一番功夫。包括我在内，也是种种原因没有把圣经好好的下一番硬功夫，但是要根据我们个人条件和可能，一定早晚，除非你生命不想丰富，那你就仅仅满足于得救那也算罢了，你要想生命丰富，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从神的支取恩典，更多的为主活着，活在世上为主做见，有能力做一个硬邦邦的基督徒。各位，你不读神的话，不把干粮吃饱饱的，你达不到这个。那么怎么个读法呢？也得讲点窍门了。对于初信的朋友，我建议你们不要先读旧约圣经，先不要，不过这都是只供参考啊，你不要我当这个真理讲，是各我个人的经历告诉各位，提个建议。初信的朋友，你还没有圣经读过多少，你最好不要先从旧约下手，你先读新约，从马太马新约里头先读四福音，四福音里头最好一开头先读马可，马可一共十六章，好读，简单，扼要，但是把耶稣的生平要紧的都给记在马可福音十六章里头了。然后你翻过来读马太福音，马太一共二十八章，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然后往下读，按照次序读，读到新约，读他个两遍三遍的。你对新约有了一个笼统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然后你翻过来你再读旧约去，从创世纪开始读，创世纪那个出埃及记、利未记、这个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记，往下念，往下念，这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系统的念，最好不要跳着念，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看这个，看了半天这互相之间你连不成一天，就放在我们讲的圣经，它是一条红线，有一条路线。神什么叫救人？怎么个救法？这个救毒怎么出来？怎么生？生在什么？他干什么事？说不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路线，你要蹦着掉，一会儿看以赛亚，一会儿看创世纪，这样呢，零零乱乱，这叫费力不讨好，叫事半功半， 是吧？反个的叫事倍功半，对不对？你要窍得有窍门叫事，得有窍门叫事吗？是怎么说？叫事半功倍，事半功倍，对吧？不一样的，有窍门。我建议你这么样的，哎，这是先这么下手。你要立志行独身的话，一定就早晚必须得开始这么读，系统的读，系统的读，系统的。不懂咋办？肯定不懂，肯定不是不懂，肯定有不懂。你要都懂了，那你真叫天才了，没有那个事儿。神的话哪让你那么一下都懂的？刚生一个小孩能懂得大人的话，有的懂，有的不懂，说也白搭。不懂不怕，旁边记下来。我个人经验，用个铅笔，我在旁边记下来，打个小问号。没懂，没懂也别停住，别在那一直琢磨琢磨，琢磨半天，你根据你的悟性，你再琢磨也懂不了，干脆搁在那儿，往下走。就跟行路一样，遇见过石头跳过去，不要非得把石头搬开了你才往前迈步，那不叫笨人。打个小问号，旁边记着，完了往下走。又来一个问号，我不怕，不怕你问号多。又来个问号，等你第二次翻过来再看，问号变成什么了？变成对号啊。这个是这个意思。拿橡皮一蹭，完了，问号没了。就这么样，周而复始来了一个好多遍，有100个问号，慢慢剩50个问号了，你不就进步了一半了吗？慢慢来，慢慢来。另外请教请教别的长者，有操练有经验的，就多问问，那不是活字典吗？请教请教别人呢，也是个窍门。好，等到信主多年的人，圣经也读过几遍的人，我这么说吧，圣经不读过三遍，整个完整不读过三遍，你还说不出个圣经全部圣经大概的意思，你不知道。读过三遍，闭上眼睛一想，创世纪说些个什么意思，整个大概说个这个，没有5遍，你互相之间串不了通的。新约解释旧约，旧约解释新约，你到不了，真的起码5遍。起码有一个弟兄，那时候年月圣经很难得，叫串珠圣经。那弟兄看见我书架上有一本串珠圣经，他心里痒痒，朝我要说：“大哥呀，你把这个串珠圣经给我好不好？”我说：“可以，可以，但有条件，圣经细读念3遍，不念3遍，完了后考试面试。”合格把书拿走，不合格不给。这个弟兄真宝贝，真念了3遍。过了吧半年一年来了，我念了，我说你向神保证，我不撒谎，我说我知道。考试一考试及格，考什么及格？我出的题什么？出了这个题。我说为啥一本圣经还有旧约和新约呢？他给我答复这个问题了，很好。我说好，拿走，就给他了。我还有一本叫什么，叫经文汇编，那就比这个串珠更高一层的工具书了，更难找了。他又看见了，哎呦，大哥你这也得给我。我说也可以给你，圣经念5遍，圣经不念5遍，用串珠圣经还怨什么什么经文汇编了呢，对不对？连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这句话都不知道，还要串你这找什么经文汇编呢？这不给你白搭。他真又念了5遍，又来了考试第二，结果2本都给他了。各位，没有个3遍5遍的不行啊。一个做主公传道人，我这么说呀，包括我在内啊，弟兄姊妹，没有10遍圣经不够上台资格的。请大家原谅啊，我不说你任何人，我说我自己，没有10遍圣经都胆敢上台释放信息，不行的，不行的。要不你肯定你要讲道把票倒给讲偏了，你就知道那点你不知那一点，你就知这个不知那个，不行的。
所以啊，弟兄姐妹的，我们是意思要互相劝勉呐。圣经上你真得下一番决心，好好了解，下番读，不然呢，我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失去很多祝福。信主多年的，读过三遍五遍的，这时候你就开始还要进一步的，一卷一卷的来下功夫，一卷一卷的。我建议罗马书必须要读，罗马书必须要读。罗马书是什么？因信称义的真理，信仰的根基。罗马书必须要读，而且这种读法不是走马观花，乃是认真一字一句，遇见问题去查考去，请教别人去，找工具书去，认真的一个一节圣经也不放过他，甚至于要我们会点英语，会点日文，会点法文，那就更好。看一看人家外国翻译这句话是怎么翻的，有时候对你有帮助，很有帮助。要把这一节圣经搞清楚，往下念念罗马书必须念。讲什么？讲因信称义真理。第二件事，我建议约翰福音必须读。约翰福音讲生命，约翰福音讲生命，这是必须读的。也就是你这两卷书一定求神带领，认真的在那儿下一番个别的功夫。那么还有两卷书，各位，但以理书、启示录书也要读。这两书读了以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帮助你了解预言，有个全本预言，圣经的预言。圣经的预言有但以理，有启示录，这是两把钥匙，给你开开预言的解释的书。解释预言没有但以理，没有启示录，你这两把钥匙开不开的。说到这儿了，我也做个小见证，但以理书、启示录书，在我有一段阶段，我个人的认识是这两本书不是我这个人应该读的，是神的仆人读的，因为这两本书是天书，太厉害了，太难了，我不敢碰，不敢摸。我就说66卷对我来说，64卷那两卷我就不碰，我就不碰，因为我躲着它，因为我也搞不懂，我搁那儿。算是神的恩典，在我家，在我们家里有教会，每礼拜四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按照马太福音次序，一天一章，一天一章，一天一章一章，大家讲。我好在我们都是老信徒，都是一二十年老信徒，大家讲教的很得益处。后来就讲到哪儿呢？讲到启示录了。有当中有的肢体提建议了，说这个启示录啊，这个书不好讲啊，咱就别大家七嘴八舌的，你也说我也说，咱就弟兄就把这责任推到我这儿，弟兄啊，你就下一番功夫了，这个启示录完全由你讲，就推给我了。这一推给我，我也推不掉，逼着我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再祷告，再参考别的仆人的这个解释，各方面揣摩思想，读啊读啊读，谢谢天父，也把启示录读下来了。为了读启示录是必须参考但以理，所以把但以理也读了。你要查启示录是以启示录为主，但以理为辅，你要查但以理是以但以理为主，是启示录为辅，这俩一弄，我把但以理、启示录两本书下了一点小功夫，回头一看，弟兄姊妹，这两本书也不是那么难读的。既然神的话他教导我们，让我们去遵行，他把我们难到一个地步，让你不懂这个话，神的话能做这件事吗？只要方法得当，态度正确，向神心存谦卑的心，求教神的心，求圣灵帮助的心，各位，神能够把我们根据我们的灵力，领会能力，会把我们这份恩典给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从这儿开始，我就可以做见证，但以理书、启示录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的难读，而且我建议还是必须得读，必须得读。
你不读，你不懂得世界发展的前途，这个世界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各位，咱举个例子说，启示录书里头有一个数字叫666，这咋记得不呢？666，你读到这儿，你没有在但以理，没有启示录，你这666你就不好解释，哎，就不好解释。各位，你就懂得将来按照神的救赎计划，主耶稣就快回来了。刚才我露出一点了，那块大石头快从天上下来了。那个大石头圣经都有见证，石头是指的基督说的，这个石头是有七眼的石头，我就不细讲这个了。那个石头是基督，世上的我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我，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告诉各位，主基督二次就快回来了，日期不长了。看看神在预言上所提到这个世界各国的政治这个情况，你心里要有数。看看今天道德，人类的道德的败坏，你心中有数。你看看神应许将来有假先知假基督出来，那个假先知宗教的一个将来有个教会大合一，这些事你要知道。那大家还说，哎呀好啊，叫万教合一了，好什么了？那撒旦魔鬼的巢穴，这世界末日快到了，主来之前要假先知出来呢，你别高兴太快了。所以教会大联合，1948年新派信仰成立那个基督教协进会，简称的 WCC， 大家高兴啊，哎呀，是基督教合一大杂烩，不是个好事。灵恩派、天主教、回教都整弄到一块儿去了，都去叫人做好事嘛。有一位神曾经所重用的仆人现在也变了职了，说什么，我认为这是有一个电台记者访问他，说他就说，我认为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印度教，凡是他们都相信有一位神，不过亮光不同，最后都要不管信哪个教都得救，所以我们互相朋友们大家合一，这是当前的潮流啊。当前呢，各位，咱们在这儿我还不太了解情况，至少美国那儿各位热闹着呢，天主教和基督教搞联合。现在天主教变了吗？没变，拜玛利亚，拜买赎罪券儿啊，拜圣徒啊，那个给婴儿洗啊，注重功德，这事改了吗？没改，没改，跟你有信仰的人跟天主教混在一块儿去了，你这叫什么？啊，大家合一，这些事儿你要明白，你要有启示录的根基，你知道假先知、大淫妇，你就懂了。让你参加，你参加不参加？打死我也不参加，参加大淫妇里头去了。各位，那叫假先知，你没有圣经的这个指导，你懂了，明白吗？人家说好啊，是啊，好啊，真好啊，哎呀，都合一了，合一了，大杂烩。人家说了，不要因信称义，讲因爱称义，爱称义。这话是我们中国一位名人头128首说的，因爱称义。他对神的爱，神就是爱，神既然爱，就没有天堂，没地狱。要有地狱了，人都下地狱了，还神叫爱了吗？他老强调神的爱，神的爱，他不说神的公义。要照这么说，信耶稣不信耶稣有啥用呢？不都白搭了？反正不下不信耶稣不也不下地狱吗？那你信耶稣干什么？费这么大劲儿呢？各位，这当前你看见了宗教的混乱，宗教的混乱。现在有各种的异端，我估计今天我是讲不到异端了，不过在我准备上是有那么一段，我估计时间是不够的。
我们正面的要明白，还要明白的负面的，看一看这个负面。今天异端我能举出25个异端来，影响我们中国这个教会的25个异端，形形色色的。你要有正面的真话语的装备，异端来了一听，不对不对，这马上就能分辨出来，不为难的，不是来一个应付一个，来一个应付一个，那还能行？你有被神装备了，应付100个没问题的，一来不对，这不是圣经真理。
有人说什么？
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不是神。这话说你听起来，你马马虎虎一听，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神，那么耶稣是什么？我的儿子是儿子，我的儿子不是人，那你说我生了个什么东西？你说这是异端呐、啊！你没有正确圣经话语的装备，你咋分辨？你也分辨不了的。所以啊，今天当前从政治的世界的政治，人类的宗教的败坏，宗教的混乱，各位，今天人们带领教会带领什么程度？都走到外边了，外边热闹，蹦嚓嚓蹦嚓嚓，咔啦听了咔啦，我到一个地方，还带敲鼓，当听到了，他，哎，我不反对你这个，你爱怎么闹的怎么闹的啊，蹦，还有人这个样子，哎呀，一倒过起来举起手来了，就好像摇摇晃晃，进到了什么三层天去了，好像是。啊，呲牙咧嘴，哎呀，我一看闹什么呢？不过还好没倒在地下，地下我没看见。这么一闹腾，多少沾点味儿，沾点味儿，让人什么带点什么热闹啊，兴奋呐、啊。嗯，这个教会太沉闷了，太死气沉沉了。你看人家多行吗？乒啦乓啦乓，乒啦乒啦乓，乓啦乓啦乓。哎呀，大长得长啊，各位。这些事情折腾时间费了不少时间，唯独讲道30分钟，你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哪个重要？不把神的话看着重要，抓紧时间，举起一切时间来好好多听着神的话，弄得这个蹦了蹦蹦了蹦，咔噔了噔，是我不反对你，你几个一刻钟行不行？唱完了，可唱完又来一个，我们还有个唱诗班，我也不烦你，你唱诗班，你唱够劲了，已经唱了半小时了，再加个唱诗班，一刻钟45分钟过去了，完了讲道剩半小时，你说哪个重要？你让我个人挑选的话，我宁可多听点神的话，那些啊唱2首3首就行了，别在那方面又上兴奋呐、啊、热闹啊。有一个好处，从外边找神，他不知道回到圣灵里头找神，他从外边热闹，哎呀热闹兴奋，只有一个好处，散会以后回家去，回家以后今天中午饭饭量一定增加，因为你折腾的，把你折腾的汗流满面方能糊口，不是吗？啊，但是灵里头生命上，你通过今天听这边道，你里头得到什么东西了？这里头满足不满足？不追求这个，上外边找神去。那不雅是旧约雅各不也说过吗？3章那个苏拉密女找新郎，怎么找法呢？他跑哪儿去了？我夜间躺在床上，我起来到哪儿？到街上去游行去了。到街上，在街市上，到马路上宽阔地找神去了，结果找不见。人们找神就上哪儿找了？上热闹的地方找神去，从外边找神去，岂不知你的神住在你心里头？你怎么不到这里追来追求呢？啊？列王记上19章，以利亚的时候，各位记得不记得？以利亚让跟巴利战斗，杀死了450个巴利先知。耶洗别要杀这个以利亚，以利亚就逃难了，逃到个山洞里头。 在那儿也哀哼叹气，在那儿，哎呀，我胃炎发热心，就剩我一个人了，他们都还要杀我。耶和华上山的说了，说你在干什么呢？哎，怎么我已经作践剩我一个？主说，神说，我还有7000个的没向巴力屈膝的，但是以利亚饿得要命了，逃了一天难，逃得也疲乏了，就在洞里睡觉了，也疲乏得要紧了。后来神说，姐妹，你在洞口等着啊，我要出来向你显现，你记不记得？结果烟花神来了，一看大风，暴风发作，耶和华不在当中。风后的接着地震来了，耶和华也不在当中。地震以后完了，大火来了，神也不在火里头。到这个外表的地震呐、啊，天火、地震呐、啊，大风啊，这些个外表的轰轰东西，都神烈火呀，神都不在其当中。火过后，耶和华神微小的声音，这才向以利亚说话了。那个声音不在混乱里头。神向人说话是在安静里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谁要想跟神亲近，想认识神，和神发生关系，一定要安静，不是叫你混乱。哪个教会带领信徒走混乱的路？外边的轰轰烈烈，哗哗哗，这个我告诉你，这个路是不正的。带领弟兄姊妹走到里头的路，就是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行事，在这里找神，安安静静，无风无雨，谷中却满了什么？满了水呀、啊！在这儿呢，认识神在这儿呢，不在外边呢。那个热闹乒乓乒乓乒乓，不在那儿，各位。弄了半天出了一头大汗，尤其在夏天只能增加点食欲，灵命上啥都不会有得的。所以我这一段各位弟兄们分享，就是说圣经的话确实神的话语带能力，读的时候要读的什么，要一卷一卷的查，这基本东西，罗马书、约翰福音、但以理、启示录，这都是关于基本上对于历史书要叫比较好读，不多费脑筋的。各位，早晚，然后这完了以后，下着接着一步，希伯来书也必须得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旧约怎么样过渡到新约，这样就把两本圣经就什么旧约新约就给你连出在一起了。旧约里边的东西都是个预表，新约里的东西都是实体，懂了吧？旧约里讲了4条腿的羊，实际上预表新约里的基督，真的基督，神的羔羊，这样就把旧约和新约就给你连起来，这一本完整圣经装在我们里边，感谢天父的恩，哎呀，真叫你美哉美哉美哉了！这就是到这个地步，感谢天父的恩，这就叫肚子里发苦，嘴里怎么样发甜？说这个肚子里怎么还苦呢？肚子苦，这启示录10章，肚子发苦是要苦的。读圣经人肚子没有不苦的，因为啥？读了圣经以后，一对照圣经，你里头旧生命受对付了，当然苦了。你一受对付，里边都甜了。这一甜了，你里边甜了，通过你嘴里讲出甜来，人家听的人也都甜了。各位，然后说的，你去说预言，抓紧去传道去吧。传道人都是先经过苦，后经过甜，拿甜的嘴儿把神的口吐的恩言给他流露出来，交代给信徒弟兄姐妹，他们心里头也和你一块甜了。这样认识神，这叫真正认识神。我们的里边什么？这里边无限的满足了。各位弟兄，不在外边东西，不在这个东西， 对生命没有什么益处，没什么益处。
谢谢天父的恩典。那么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得有个基本态度，一定还有一件事要说的，一定什么？圣经，对圣经的态度。方才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这还不够，圣经是绝对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权威，圣经没错误。这是当今北美这时代，现在就有一种倡导，特别是那个新派信仰，说圣经有错，不可以全信。我们的答复是圣经没错，不过也得给你解释什么叫圣经没错。原文圣经没错，在你翻译的时候可能翻译错，那是个别地方，不耐大事，懂不懂？原文圣经没错，圣经神，我们必须得有这样的信仰，圣经无误，没有错误。指着原文圣经说，别说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最后一节，不是手能拿蛇那个吃了毒物不死吗？对不对？对这个问题我查考一下子，有人给我解说，有最古老的标准的那个原文圣经没有这句话，没有。很可能保罗曾经传道的时候遇见土人了，那个拿蛇的时候没死了，他们给添上去的，但是那是得后天的，真正原文圣经没错。我们必须得有这样的信仰，圣经没错，至高绝对无上权威。为什么说这话？弟兄姊妹，我这话叫说话叫伏笔。今天传异端邪说的人没有一个不针对圣经说圣经有错，我说的话是有目的的，圣经有错，圣经过了时了，过时了，时代已经过去了，圣经过时了，怎么办？读我的小册子。所以传异端邪说都有自个儿小册子，摩门教有摩门经，东方闪电有他们的好几本呢，我都看过啊。神在什么听见了吗？神说话了，还有这么本书，那里都充满了骂人的话，狗崽子、猪崽子，这个笨货，这个下流，这个你这个那个词儿都是非常粗野的话，那像神的话吗？我们圣经的话有骂人的话没有？姐姐，这个东方三年女基督说她是基督，二次来的基督，说那个话里头满了骂人的话，笨货，我早就知道你给我滚出去，这都什么话就叫完了自个儿说啥？我呀，我二女基督自个儿说呀、啊，我来了，我不行神迹的，我不行。他不说他行不了，他不行，我不行神迹的，我也不做心事，我只说话。谁不会说话啊？我只说话，我说话啊，到时候就应验。骗人不骗人？过去那圣经是神迹奇事，我不做，我都不做。你是不做，你是做不了，是不是骗人？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应付宗教界这个异端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没有圣经的根基怎么应付啊？各位弟兄姊妹啊，而且圣经应许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世界到末后的结局，假先知假基督起来迷惑多少人呢？迷惑几个人呢？圣经怎么说的？迷惑多少人？你翻翻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迷惑多人，不是少数人。那意思教会里有五百个信徒，恐怕三百个都受迷惑，迷惑的是多人。各位， 你要明白这个啊，今天我们把信仰的根基真的求神怜悯扎得牢牢靠靠的，有根有基，水冲风吹撞到房子，房子不倒塌呀。不然的话，我们活在这个末后时代的人，我们站立不住，你也就别想传福音，连你自己都站不住，很悲惨的。各位，我们要明白这个使命，是这个神给我们身上的负担，神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干什么，就是为他做见证。做见证什么呢？见证神的真实，见证圣经是独一无二真神，最高权威，绝对原文没错。个别地方有点说是翻译的问题，比如说容易造成误会，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有那句话没有？马太福音十一章，就有人把它努力俩字啊，因为努力嘛，努力进入，就把这俩字怎么样？得给，那我们进入天国得赛跑一样，得卯劲儿啊，得卯点劲儿啊。那换句话，那圣经说了，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呢？也是因的吗？信是让你努力奔跑了吗？这不就矛盾了？所以要说天国是努力进入，那努力俩字这个字儿，你就应该要有，你有这个条件就应该查查英文圣经啊，查查日文圣经啊。谢谢天父的恩典，英文圣经我认识几个字儿，我还能念一念。我除此以外，神怜悯我，我还能读日文圣经，所以我都参考过的。这个意思，努力什么意思？就是天国的福音从施洗约翰起，一直遭逼迫、受侵袭、受攻击的意思。攻击的人要把天国福音给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持守你的信仰。那不是关于得救的问题，这要努力去做。这像是类似这个词儿，你就得应该多参考参考别的有关的东西了。像这样说，那犯错了，不是犯错了，因为一某一个果的话，你很难把你这话都给人翻的那么样确切，因为他必一哪个果都有，别说亚兰果，亚兰文就没有孙子，亚兰文这文就没孙子，所以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他的外孙子叫波沙撒，波沙撒实际上是外孙子。但是你原本就没那个字儿，所以怎么波沙沙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只能是儿子，实际上是孙子，人家没这个字儿，没这个字儿让你看见，哎，这不是翻，这不错了吗？圣经有错，不是错，人家本来就没那个字儿。像类似这个情况呢，我们不影响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不影响我们救恩这个问题，这些事儿都是小枝节问题，不耐大事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结论，圣经是绝对最高无上绝对的权威。东方闪电也好，摩门教也好，呼喊派也好，都攻击这个圣经，说圣经过时了，圣经过时了，老黄历了。甚至东方闪电听着这个道理以后，有的信徒就把圣经扔在地下拿脚踹，恨透了，这是过时的东西了。什么不过时啊？东方闪电女基督说那个小册子，那是最时髦的东西，岂不知都像个鱼钩一样掉了鱼钩了，都上当受骗，走到灭亡之路去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第一个端正态度，要对笃信圣经最高无上，至高无上啊。今天至于有些问题，那是一时人们还不理解，但是最后没错，神这的话绝对没有错误，指原文说的，不是指你手里的那本。所以正因为这个，我们中文圣经有好几个译本呢，吕仲征翻的本，这个和本，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现新译本，对不对？等等不同本嘛，就因为在翻译上有些个字句那个意思说到哪儿才合适呢，所以就有了不同的这个翻法。这几本你互相什么关系呢？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互相融合。他是这么讲，他是这么讲，哦，整个整体是这个意思，你就丰富了你的理解了。另外我们读圣经还得要别忘了一件事，靠圣灵的引导，这一条非常重要。我们读圣经不要凭脑袋读，是的，通过脑子来理解字面的意思，但是理解了是从圣灵里头引导进入真理。这个这话有话在约翰福音第16:13说着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什么进入什么真理，叫你明白真理。各位，我们要有圣灵的引导，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要一边读一边祷告，主圣灵帮助我，引导我，让我明白这点这一段圣经这个真意，那个真正的那个主的心意是什么。祷告，你祷告祷告祷告，你莫名其妙的有的时候圣灵会教导你。我举个例子说，有一次大家知道多少，我讲点会幕啊，会幕那个生那个会幕里头那个木头板啊，一边20块板，各位明白吧，20块板。而这板呢，这个圣经啊，这个出埃及说有5个板一个酸，就是这个板是一个一个板吗？用酸懂不懂？酸呢，把它5个连起来，懂不懂？5个板一个酸，唯独中间腰那个地方是从头到尾贯穿到底一根通的。哎，我读到这儿我就发生问题，我说主啊，五个板一个酸，为什么中间是贯穿到底呢？我就祷告主了，我主这啥意思？大家明白了，20个板啥意思？因为20个板才成建立成一个直达一个帐幕嘛。这就是这彼得前书是我们今天这彼此是建造灵宫的灵活石嘛。我们呢，我们的肢体们互相在一起就是一块石头灵活石，我们在一起在这成立的建立的教会嘛。所以这会幕也就是靠什么？靠信徒个体有生命的人。我们这些人呢，肢体之间什么关系？我们靠那个栓给我们联系起来，我们互相彼此相爱呀、啊，彼此建立呀、啊，彼此这个劝勉呐、啊，不是靠这我们连了在一起吗？那就是那5个栓，那么中间那个为那个栓为啥的？它通到底呢？我不明白。感谢天父的脸，我就祷告主。圣灵啊，你帮助我，这个啥意思？为什么他是贯穿到底呢？祷告祷告，神的话就告诉我了，哥罗西书1章，爱是联络什么全德的。请大家打开圣经看一看，哥罗西书在哪里了？好了，时间我们不再耽误了。咱有这句话，各位姐妹就找着哥罗西书，爱是联络全德的。怎么讲？每个板是代表你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徒互相之间联络在一起，是靠圣灵的恩赐。多少？3:14。好了，3:14，爱是联络全德的。每个信徒我们之间肢体之间的关系是靠什么？靠圣灵给我们的信息和恩赐互相建立。有这个恩赐那个恩赐，说方言的恩赐，使徒恩赐，先知讲道恩赐，医病干会恩赐。好，你把你各种从灵手的所神所领受的恩赐发挥出来，互相建立，在肢体中建立，你也在肢体中
建立成长。除此之外还有要紧的呢，恩赐，恩赐最后一条横杠穿到底是爱。什么恩赐？没有爱，你的恩赐就不过是响度罗明的吧。弟兄姊妹，这一根杠子从头到尾是爱心。哎，我明白了啊！我感谢天父恩典，这个爱是联络全德的。肢体之间我们有恩赐，但是你没有爱，各位，你那个那恩赐也就没有发挥完全。爱是连全的，所以像类似这样情况，读圣经遇到难题，你只管好好祷告，求圣灵引导，你看怎么样，神就会奇妙有带领，让你看出里边的意思来。另外一点，我们要有个态度，明白了神的话一定是遵行，这个态度基本态度一定要端正，明白了神的话一定去办，但遵神旨莫问前程，只要是神的旨意我就去做，吃亏我也干，不是神旨意便宜我也不干，就有这个，这是王明道老先生一句名言，但遵神旨莫问前程，只要是神的旨意，神是喜悦的，我一定去做，我读了圣经明白了神的话，我一定照神的话认真去执行，得有这样的态度，不能够明白是明白，做和是做两张皮，那个你对生命没有实际的益处。今天我们发现教会里头肢体生活当中缺乏这个没有认真去遵行神的话语的这种决心和态度，缺乏，知道是知道不去做，这人很多很多。我举个例子说，马太福音十八章有那么段记载，当你看见弟兄向你怀怨，你应该怎么办？趁着和他二人独在一处，你指出他的错来，他若不听，你就再叫上两三个，这我不是背全文那个意思啊，两三个人来指他，他再不听，你就告诉教会，教会换句话说，我们教会的负责的长老弟兄出来了，跟他讲这个事情，他还不承认，那么就把他放在教外了，当作外邦人了。这地方教导第一开头，当弟兄向你怀怨，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怎么样？应该趁着二人，对，不要扩大，只要因为你得罪了我，我发现你对我有意见，那我就应该怎么办？我趁着咱俩在一块儿，我跟你说一说，弟兄啊，你说对，我对不起你，我说咱俩事儿就求主包心一洗净，咱俩事儿完了，不要扩大到外边去。这点弟兄人们信徒做到做不到？不要看这句话，做不到。这发现人家有意见了，你也没有勇气为人家去，一个不为人家祷告，第二个胡言乱语，传说妄妄瞎说，他怎么，你这对了吗？所以教会之间肢体教为什么有嫉妒纷争、议论纷纷？就是你不说实话，没有遵照马太福音十八的教导，让你去跟弟兄们赶快和好，你不这么做，你倒是到处乱说，一说怎么一说俩，俩说四个，四个说八个，都嚷嚷去了，最后闹一场空，啥都不是。这不是教会就乱了吗？类似这个情况，他不真正听神的话。我有个弟兄是个医生，有人告诉我他在家里做假药卖假药，我听见这个，听了这以后我感谢天父恩典，我跟谁也没说，全世界一个人我也没说，我就跟神说去，我神呐，听到弟兄卖假药，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段时间，我有了力量，我就遵照马太福音十八章那段教导，我找他去。我弟兄，你我他，这不是仨人了吗？你我他，今天弟兄，我在神面前提问你一个事儿，我听说你卖假药，没有啊？我说你仔细想一想，有没有沾边的事儿？
他说是那个有个卖药的人托，他是个医生嘛，医院里的医生，托我的关系卖给，把药卖给我们医院，后来医院发现是假药就退给他了，是他俩的事儿，和我没关系啊、哦、我原来是这个啊，那我是感谢神，那我这么你我他咱们说实在话，他说弟兄我可不敢在神面前说谎话，这个原来事情如此，我听的是卖假药，如果我要给嚷嚷出去，弟兄啊你别看他站讲台还讲道呢，他还卖假药呢，说你别告诉咱俩不错呀，我告诉你咱俩不错，告诉你他那个那个也不错，一说说出二十个去了，最后一落实不是，我还得把我累死，还得赶快给人家平反去，那个我说错了啊，说错了平反，我谁记得这个弟兄姊妹，我就举这个例子，教会里出了问题，不真正按神的话去做，要按神的话去做得付代价，不肯付这个代价，在那胡言乱语，你帮你为弟兄祷告了吗？你也没祷告，可是你胡说有你，你这不是把弟兄怎么样，也没把弟兄得着，他也没从错误里挽回过来，结果怎么样，你也没解救，接着弄得教会一塌混乱。所以弟兄姊妹，认真去读神的话，这件事很要紧一件事情。